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快2014年就要结束，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快，还记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时间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也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那大概就是老了。今天我跟各位来思考一个题目，牧人的心，像基督一样的人。我们的神不是太闲了没有事，所以找一些人到天堂来陪陪他。神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乃是要招一批的人配得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让这批人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可以来参与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受洗加入教会捐一点钱逐日来聚教会去关心一下穷人，成为基督徒乃是要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应许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这个不需要谦卑。耶稣传道3年半，他所走过的地方不过从这里到 Columbus 而已，只有几十里路。他的门徒12位之外也不过几十位，但是我们看保罗，他走遍了整个地中海，他带领了千万的人信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整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在做比当时耶稣所做更大的事情。但是有一件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自己要变成像他一样，因为耶稣他要复制，要 clone 我们，基督徒都是 clone 出来的。今天我跟各位一同思想这个题目，牧者的榜样。在马可福音第6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他要我们像他一样，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的。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一个灵魂的牧人。所以你不要以为牧师才是牧人，每一位信徒都应当做牧人。你做丈夫的，你成为你一家的牧人；你做妻子的，你成为你儿女的牧人。在教会里，我们要彼此做牧人。做牧人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跟随我们的大牧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训练我们，让我们都像他一样做一个好牧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6章一同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牧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求主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不但是感谢你过去的带领，更是对自己有一个期盼，在新来的一年里，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更合主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 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可能这一些道理在我们的心里耳朵中听过了多次，但是主啊，我们还没有做到，所以求你再让我们谦卑的领受，让我们真是听到我们的心里去，愿意在2015年我们开始来学习做一个牧人，来像我们主耶稣这一个大牧人好牧人一样，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常常以为神要我们努力工作，其实神要求我们的不是努力工作，他要我们先把这个转过去，但是转不过去，那怎么办呢？正好你帮我们搞错了，哦，他也不下去，和他一起安息。在马可福音的这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五个榜样。首先第一个，他要我们学习牧者的安息，然后我们学习牧者的怜悯，牧者的喂养，牧者的拯救，跟牧者的工作。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前面讲到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当这些门徒回来报告很好的工作的果效，许多人得到了帮助跟复兴，但是马上考验就来到，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杀掉了，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暗暗的到旷野去。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做觉得哎呀自己很不错，但是马上考验就会来到。当耶稣他带着门徒到旷野去的时候，他看重一件事情，就是他看重休息，正如他看重工作一样。在教会里，我们常常某一个人负责某一项事情，他就一直负责下去，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当轮流的替换，大家都来互相的有机会休息。当然休息不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家睡觉，休息是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退休，然后来享受跟主的同在，还有他对我们属灵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应当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与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吃饭，这个对我们灵性的喂养非常的重要。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要想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单单来领受神他的真理，这是我们一天工作力量的来源。每一年我们在年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禁食祷告会，在年初的第一天，为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将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第一年年的第一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神预备我们的心过着新的一年。同时我们也会预备一张祷告的读经卡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差不多有将近20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有这一个读经卡。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尝试的照着这个读经卡来读圣经的啊？尝试，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完成，请举手看看有多少人知道这回事啊？我有，谢谢，请放下。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当然，这是一年读圣经一遍的方法，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可是这能够帮助我们。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这一个读经一年读一遍，蛮多人参加的，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就有一些人落掉了，再过了四个月之后就更少人，往往到年底只剩下个位数的人能够坚持完。那么这么多年过去，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今年去年就今年完成了整年度的读经，我也不要你们举手回答，免得你们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但是每一年总会有人把这一张都勾满了的单子交在我的面前，我为他们感谢主，他们确确实实用一年的时间来读过一遍圣经。我希望我们看重这件事情，在这一个出门出去的桌子上，我们有这个读经表，欢迎你们再来尝试用一年的时间来读圣经，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困难。但如果你立志求神帮助你，那你如果落掉了也不要担心去补，你可以继续的照着你能够重新开始，以后那打勾没有打勾的，明年你再把它补起来，那些没有打勾的部分，让我们能够一两年把圣经读过一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看重我们属灵的休息，跟看重我们为他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要单独自己与神有一段亲近的时间。做一个好牧人，首先你要懂得怎么安息在主的里面，因为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远远超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工作当中很容易我们就会运用我们自己的才干，但是我们休息就是主造就我们的时刻。如果做牧人我们不先接受大牧人的牧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牧养其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的心意。第二，我们要来学习牧者的怜悯，在三三节，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第三三跟三四节。来，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有许多的人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也看见他的能力，就渴慕能够更认识他，所以他们打听耶稣要到哪里去，就急忙先赶到那里。这么多的人要在城里面聚集，当然会引起官府的注意，所以呢他们就耶稣选择了一个旷野的地方。那么从城里到旷野去也需要花几个小时的代价，所以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真正渴慕听神的道，所以神要拯救他们。因为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么多的人，他们老老少少都在那里等候，所以耶稣来，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些人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羊没有牧人，恐怕不要说羊没有，就是可能连羊都没看了，没得看了。有一次我到国内，就看到农村有一群的羊，那这一群羊在走的时候，就有一两只在后面落了单，那它在那里咩咩叫。当然在农村里面，你羊也走不丢，因为没有偷羊的贼了，这个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但是在旷野就不一样，要是落在后面那就是狼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里面有一些这些 演非洲或者是在原野当中的这一些的影片，就想看到那个狮子那个豹，他们要追捕这些羚羊，那就是躲在那个草丛当中，等到挂单的羚羊或者是牛，他们就跑上去就把它吃掉。这个就是撒旦魔鬼要做的事情。在农村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跟我来说，他说：吴老师，我们在农村里面实在没有人讲道给我们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找一个远志明的袋子，大家就听听，没有牧养，没有牧人，根本没有传道人。有的人他们信主多年，甚至传道人都没有受过洗，因为没有牧师给他们受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周遭的人比我们好，可能他们外表是如此，但你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也充满了各样的问题。他们的家里面可能夫妻失和，可能他们的孩子无法管教，他们工作可能不稳定，他们甚至可能有严重的疾病。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他们好像无牧的羊。除非我们有像主耶稣那样看见人灵性的需要，要不然这些无牧的羊，我们不可能去关心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去帮助他们。牧羊人第一个责任就是要保护他的羊。我们应当做我们弟兄姐妹灵魂的警醒者，去帮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魔鬼的诱惑跟攻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免于试探，免于犯罪。这个就是牧人警醒要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怜悯的心，去看见别人他的灵性上的需要。第三个，主耶稣的训练是一个牧者的喂养。这一段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周四面的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买20两银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人男人共有5000。当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听耶稣他讲真理的道，他们听了连吃饭的时间都误掉，都不觉得肚子饿。等到耶稣讲完了，天已经晚了，他们就肚子饿起来，耶稣还得管他们吃饭呢。我们 Mason 的弟兄姐妹没有太多做饭做菜的怨言，在 Compton 我不是要比较，这是事实，常常为了做饭做菜，当然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但是主耶稣他不但是关心人灵魂的需要，他也关心人肉体的需要，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厨子，是不是？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木匠。不要以为木匠不会烧饭烧菜，你也不要以为做工程师就不懂厨房的事。我们当中几个大厨都是做工程师的，都是原本都是不是学做饭做菜出身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也是这样。所以呢，我常说，我们做传道的，我们都要会烧饭，会烧菜，对不对？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他跟十二个门徒在加利利海边相遇，就做厨子，他就为他们准备饭食。主耶稣很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所以当这么多的人没有东西吃，他心里面就为他们感到忧急，他叫门徒预备食物给他们吃。你看门徒的训练怎么样开始的？是开始学供应别人吃饭的。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喂养是牧人最重要的工作。有的时候我去参加小组的查经，发现这个带查经的人没有好好的准备就去带查经，结果不但没有把圣经的经文讲清楚，反而让大家都来发表他的意见，连离开了这一个查经的中心思想还不晓得，到最后变成一个聊天唱歌的聚会，心灵上没得到喂养，不觉得我们在一起查经主的话甘甜，而觉得人的话很有趣。这个是一个牧者，一个做牧人没有喂养他的羊。每一次我们来带一个小组的查经，你就要想到主耶稣把这个做牧人的责任交给了你，你第一个事情就要去喂养他的羊，喂养神的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在带查经就是学在做牧人，当然我们要把资源找出来带到神的面前。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很多时候我在准备带查经，在准备主日的讲章，我要去看参考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写下来，重点记下，我把这些资源就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资料都在这里，现在我需要说什么呢？很奇妙，每一次我这样的祷告，许多意念就在我里面发生，不是要我去抄别人东西，而是我自己的领受。我们先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交在他的手中，这个是牧人学习喂养的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把东西带到主的面前来，主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吧。你不要完全不做准备，或者是把经文读几次你就坐在那里说我们来讨论圣经，你是要喂养他们，所以你需要好好的下功夫来准备。每一次你带星期五的查经，这个都是一个喂养的过程。你做一个牧人，你就有责任认真的去预备。第三，预备好叫人领受神的话。耶稣就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可能有上万的人听完了道，又饥又累，那一种混乱的情况是可想而知。这说明了我们需要有次序，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当预备自己的心。主耶稣叫他们五十个人一排，一百个人一排，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主日来到这里，我们在唱诗歌，不是在等人，不是说有一些人习惯性的迟到，我们要等他坐下来我们才讲道。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就是要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好像这些人五十一百的坐下，他们在那里预备自己要来领受食物。迟到虽然比不到好，但是迟到你就是轻看对方。哪一个人敢奥巴马总统邀请你，你迟到去参加宴会呢？ 我们今天是万有的主坐在这里邀请我们来一同聚会，我们才大大方方的迟到的摇摇摆摆的进来。用这种态度，不要说奥巴马总统，就算是 Cincinnati Mason 的市长的宴会，你也不敢如此的态度。你公司里面的老板请你圣诞大餐，你也不敢迟到，你还提早去。为什么主日我们就迟到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难怪那一天聚完会你离开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感动，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我们没有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话。第四，神的话需要解开才能够分给众人。耶稣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今天我们做一个牧人，我们要学习把神的话拨开分给众人。做一个带领查经的一个领袖，我们需要学习把神的话分解出来，解释开来，不是你念一段他念一个，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他发表一下他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带领查经，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把它大块的变成小块，小块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分出来，叫众人都能够得饼。主耶稣可以自己去分饼，没有，他叫门徒去分饼。事实上这里就记载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四个动作的里面给门徒的训练，他是你们给，你们去看看，你们吩咐，你们去分饼。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训练每一个门徒，让他们能够做像他自己所做的事一样，要做一个牧人。这里还有一个奉献的道理，东西没有交给主耶稣以前有多少，有多少啊？有多少？不要因为问题太简单你就觉得不需要答。有多少？五个饼两条鱼。这五个饼两条鱼在主的手中之后，大家都吃饱，还剩下多少？还剩下十二篮子。这个就是奉献的道理。奉献就是把你仅有的先交出来，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使用。当神的祝福之后，就会很自然的加倍临到众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房子我看都不错啊，当然还有的人还在想换更大的房子，我也不反对了，你换更大的房子也很好，但是你的房子做什么用？你的房子越换越大，换到5000平方尺，你做什么用？我告诉你，你能够用的也不过是那1000平方尺，那4000平方尺这做什么用呢？基本上就是给你学习清理用，一天到晚就做 slave。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奉献出来，让这个地方你的家成为一个聚会的地点。你们车子买 BMW 啊，买这个 Mercedes-Benz 我也觉得很好，但是你的车子那么的漂亮，那样的新，如果你的车子能够奉献出来，来载别人来聚会，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你虽然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开好的车，确实愿意做一个仆人，愿意做一个牧人，用这样好的车去接他来聚会，你想他的心怎么不会受到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的资源奉献在神的手中，他就能够让他 multiply， 让他变成许多许多倍。今天你的钱放在 mutual fund， 放在股票中，当然很好，我也同意，我自己也有，但是能够产生多少，就算你很会 manage， 给你每一年15% 的 return， 你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钱放在神的事工上，那个不是 15%， 那个是人灵魂得救永远的报酬。你 15%， 你到了你年纪用不动钱的时候，我请问你这些钱你要带到哪里去？你最后也不过是三尺乘六尺，为什么你觉得需要存这么多的钱？我讲的不对吗？三乘六啊，你最多不过六乘六，你说我要这样账。主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个教会，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家，这是一个很好我们来学习奉献的地方。神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要来扩建。我知道每整弟兄姐妹，你们都已经尽你们的努力做了任线啊，那我稍微了解一下，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不要笑哈，那真的，我是觉得我们的能力上可能还可以再多一点啊。所以你可以回去看看，哎，什么地方我那个数字好像漏掉一个零哈。还可以再多一点，这一些是交在永恒的事业上，神他要帮助你，因为这小孩子他五个饼两条鱼是他所有的，他都愿意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他就能够使他 multiply 再 multiply 再 multiply， 一直不断的重复，让一万个人都吃饱。神能够祝福你，你愿意有一个奉献的心。奉献的真意是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所有的，然后我们交出来给主，那么从主领受的我们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就看到神他能够用我们这少数的成为多数的祝福。下面我们再学习牧者的拯救。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很熟，不过我们来念一下吧，一二三。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是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主耶稣没有跟门徒在一起，因为他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所以门徒呢，他们坐船经过加利利海，走了一夜。其实加利利海你去看过你就知道，很小的一个大一点的湖而已，根本不能称为海，从这一头你可以看到那一头。但是那一天遇到了风浪，所以这条船整夜走就走不到目标。弟兄姐妹，逆风而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里说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你有没有逆风而行的经验？摇橹甚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有时候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许多的工作，但你没有成果，好像你做的你的老板一点都不欣赏，被丢到垃圾桶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忙忙忙带着孩子，做了忙了一天，丈夫回来就是希望他说两句安慰鼓励的话，没想到丈夫在公司里面也受了一天的气，所以两个人一见面话没有讲上几句就吵起来了，有没有？本来心里面想的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好的过一晚上，结果一回家全盘皆乱啊。有没有这种事？是有的啊，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所以我常提醒弟兄姐妹，夫妻的生活每一天都有一些 特别的时间要小心。那么什么是夫妻最紧张的时间呢？就是两个人在环境改变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常常不知道对方在前头那一个时段里发生了什么事，后头这个时段就要非常的小心。因此呢，我常常劝丈夫，如果出去工作回家，妻子还没有回去呢，妻子没有工作在家里面的话，你回到家里面呢，你都要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境，到底你不在公司里了，你是在家里，在公司在家里很不一样，尤其你做主管的，对不对？回到家里就是被管嘛，所以你回家以前你先要在环境改变的时候重新适应一下。因此呢，不要急着进到房子里去，在你的院子里面绕两圈我说的是真话，你不要笑啊！你不像你像那个狗学一下，那个狗啊，回到家里它先在屋子外绕两圈的，然后做一些动作，甚至这是它的地盘它才进去的。我们做丈夫的要懂得这个 critical moment 啊，回去跟妻子见面要把心态先调整好，自己是做丈夫的，是做家里的仆人啊，所以要回去跟妻子笑脸相迎啊，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啊。那么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好端端的突然一下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有没有？有的啊，到了那个年龄这些事情就来了啊。有的时候也觉得身体很好，就一下子来一场大病。我们一位弟兄最近就是突然一下发现啊，年轻也会得这么严重的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阴风不顺摇橹甚苦。主耶稣他来找门徒，同样的主耶稣他也要来找你。他来找你的目的是什么？他来找你是要救你脱离那个不顺的痛苦。主耶稣他的名字就是拯救，因为他是真正的救主。你我相信他，我们能够从这种困难的境况中被拯救出来。但是门徒起先以为什么？见到什么？见到鬼怪就喊叫起来。你看人都渴望有神迹奇迹的出现，可是当神迹来到时候人反而不相信，是不是这样？工作找到了，我运气好吗？是不是啊？每一个我们得的恩典都是神迹。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今天讲了许多的话，你们不用记住，其实都无所谓。但是你在困难当中，我就请你记住这一句话：是我，不要怕。连死亡都捆不住他，有什么好怕的？主耶稣一上了这个船，风就止住了。小时候我唱一首歌，我到今天还记得：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怎么样，不怕风浪。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到国内去，有机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光景。最近我们知道，国内对于家庭的教会又有一些的紧张的局面，但这些弟兄姐妹根本就不怕，他们才不管，坐牢就坐牢，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在一起聚会，追求主，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的主是拯救，不要怕，不要怕这个环境怎么样的困难，不要怕明年工作会丢掉，不要怕自己的身体可能会生病，不要怕这个，不要怕那个，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最后牧者的工作30节，请大家一起来念。既渡过去来到格利舍勒湖地，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逼被那地方一带 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容他们摸他们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衣裳的穗子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我请问你，如果耶稣穿的那一套衣服没有穿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去摸会不会得医治啊？当然不会。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牧人医治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摸那个病人，为他祷告，让神的恩典临到他。第二种是什么呢？请注意，第二种医治是让受伤的人摸自己。我们常以为帮助别人就是讲一些劝导的话，其实未必。帮助别人有的时候是把你自己向对方敞开，把我们的软弱，把自己的失败诚实地讲出来，让对方能够参与你的经历，那个医治的力量是更大的。主耶稣他容许别人摸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肯让别人来摸我们，我们要让别人有一个印象，觉得说我们是很坚固很刚强的人，但这样我们反而不能够帮助别人。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常常是用第一种方法去医治人，好像谁有疾病谁有软弱，我急急忙忙赶去为他祷告，但是我不愿意别人碰我，我不愿意别人摸到我内心的深处，我很难开口向着别人。这是我的愚昧，我不懂得第二种医治的方法。主耶稣说，我容你来摸我。你要成为一个牧人，有的时候你要学会让别人来摸你，别人来接触到你内心的需要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牧养那个人。有的时候我们骄傲，属灵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别人为我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你们为我祷告我很感谢，但是你们的祷告不单是要为牧师家里面平安得神的祝福祷告，那个其实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为牧师他的灵性的成长祷告，你们要为牧师他愿意打开他自己的心让别人来摸他，那个更重要。因为我也需要你们做我的牧人，我们彼此来牧养，这个是神要帮助我们成长的方法。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你都要学习做主耶稣他的好牧人，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牧人。但是好牧人你我必须天天来到主的面前，与他一同在一起享受安息。除非我们先看到别人灵魂的需要，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一个人，去向他传福音。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来讲解来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交在圣灵的带领中，好让神的话解开能够加倍的祝福所有得到的人。在困难的环境中你我不要惧怕，因为主在我们的船上，他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他最大的保护。最后我们做一个牧人，不但是要为别人祷告去帮助人，我们更要打开我们自己，让别人来摸我们的内心，让他们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互相代求，我们在主的里面就能够彼此 鼓励，一同的成长。我们一起低头。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